奉主耶稣圣名跟大家运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事工讲习的时间，那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圣经当中服事这一方面的真理。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小区事工讲习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应当有在做这个侍奉，那么在做圣工。那我们在为耶稣基督做圣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说我今天是比较有系统的，那么也是比较知识化的，那么我把圣经里面有关于在整个服事上，那么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那么圣经真理当中的一个记录，那我一点一点提出来跟大家做简短的分享，那么让我们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真理的熟悉度已经够了之后，那我们在做起服事的圣工更能够得到天上真神他的喜悦，那么我们所做的圣工也能够得到天上真神那么他的纪念，那将来我们就是回到荣耀的天家，神就按照我们所服事的圣工的内容，然后给我们荣耀的赏赐。好，这个是我们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的概念。那我现在第一个部分我来讲一讲我们对服事咱都常常说就服侍啦，服侍神啦，做圣工啦，那圣经里面对服事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没有，讲义都在那个电脑投影片上面那如果有需要你就动笔稍微抄一下，因为都是大纲式的讲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的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服事。所以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你注意看这个传讲的原文小注说叫服事。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服事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这段经文你看它的前后文到底它是在讲什么呢？如果你从第十节看起，那你就会发现说它是谈到救恩，怎么样能够让人得到救恩，怎么样让人能够进入到神救赎的恩典里面，那如何能够在救恩这件事上，那么我来付出我的生命，那么来付出神所给我的在我身上的恩赐。所以我们十二节就能够了解了，了解什么？了解说他们所服事的一切事，就是让别人，圣经说不是为主，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换句话说，所谓的服事就是能够让别人在神的救恩上有份，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包括生命，包括恩赐，包括我们的钱财，那包括我们的身体力行能够去执行的所有的一切的工作，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都认定那么它是一种服事。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教会里面那么有需要的一切的工作的细项，那么都是一种服事。比如说一个慕道者，我们要去探访他，对不对？为了让他能够得到救恩，那我们去探访慕道者，福音主出去，我们去这个亲戚家里面跟他讲福音，这个是服事神。那我们有人开车去把慕道者带来教会里面，那么让他能够在神的真理上得到聆听的机会这个也是一种服事。那进来教会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么更加详细的，好像圣经里面的亚波罗一样，那么更加详细的为他讲解这本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叫做陪谈或者福音跟进 啊，这个也是一种服事、哦、那有时候教会在开福音茶会，你看来到了教会之后，哎，我们有车辆管理的、哦啊、这个也是一种服事啊，因为来的人就是要得到神的救恩啊，哦、能够在救恩上能够去做一些分享，甚至能够进入、哦、那我们前面的、哦、早上来我们所看到的接待、啊、也是一种服事啊、哦、告诉中岛老主讲、哦、后面在厨房在抢抢棍大粒干小粒干算不算服事，他当然也算服事、哦、因为我们在会堂里面聆听神的真理、哦、聆听、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啊、神的真理、啊、那我们也是在救恩上能够去得到属灵的造就啊、哦、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服事它的定义相当的广，但是我们用一个浓缩的一个焦点来讲，就是让别人能够在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恩典上，那么得以跟我们一样有份，那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我们正在做努力的付出，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服事。所以服事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好，那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服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天上的神他告诉我们、哦、那么一个人要做服事要具备的是什么样的条件、哦、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十二节、哦、来看一看保罗、哦、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句经文里面，保罗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哦、看到这句话感觉保罗实在面皮有够高、啊哦哦、为什么呢、哦、如果这个是别人为他讲的话、哦、那么他的可信度应当是比较高了。好，那么或者是说耶稣基督、哦、开口为他讲说，保罗有忠心，所以我选择他来为我做圣工，来做救恩的工作、哦、那这个可信度也是非常高的、哦、那这一句话是保罗他自己说的。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哦、有点说、哦、保罗实在面皮怎么很高啊、哦、他自我标榜，他说为什么我能够进入救恩的工作的行列里面、啊、到底我有什么条件被神验中呢、啊、那不是社会上的学识、啊、也不是社会上的经历，那当然更不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是多么的这个、啊、辉煌、啊、也不在乎他的钱财到底有多少，那也不在乎他的恩赐，因为我们从这本圣经书到恩赐有大小，也不在乎他的恩赐到底有多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他就有讲到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叫做忠心。我认为我的忠心度是够的，那神他也认定我的忠心度足以来为他工作，所以我的神他就派我来做救恩，让别人得到救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圣工、啊、我们再来对照保罗他对这一个忠心、啊、那么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啊、弟兄姐妹、啊、当他们要进入服事工作的时候，那么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在这一句经文里面，保罗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那这个执事他的英文就是仆人仆役，我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仆人。所以既然我们进入服事神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范围，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一种服役性的仆人的工作，那么既然是服役性的仆人的工作，那就没有所谓的掌声，也没有所谓的荣耀可言。所以耶稣他曾经借着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社会阶级讲过一段 当仆人的人应当要有的一种认知。好，电脑可以配合一下哈，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啊，那么从第七节，我看一下哈，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第七节以下，好，那么这段经文是提到耶稣基督他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社会背景，就是阶级观念啊，然后他去勉励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他说你们当仆人的出去外面耕地啦，为主人耕地啦，为主人牧羊啊，那回来的时候哪一个主人会跟你讲说，哇，很谢谢你辛苦啦，你坐下来坐下来，来来来，我拿一杯茶给你喝，我煮个饭给你吃，你好好休息一下，没有这样子的啦。所以第七节耶稣就说，第八节说这个主人还会跟他讲说，我还没吃饭呢，赶紧去煮饭来还吃。这个是社会阶级不一样的上对下的一个要求。那底下的仆人把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呢，这个仆人还要去服侍他的主人吃饭哦，不是主后说，来来来来，大家做伙坐来吃饭，没有这样子的啦。我去过一次以色列，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什么传道的背景过去啦，所以那个旅行社特别跟我们安排说有机会进去纯犹太人犹太教的家庭里面，那么跟他们一起享用这个晚餐呢、那我进去我是台湾观念呢、台湾观念就是讲足辛苦的吼，厨房强强棍煮甲足辛苦的，来来做伙吃一起来吃所以那个仆人呐、厨房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煮好了之后，菜都端出来，大家坐下来，我旁边就翘起位啦，因为这个希伯来话也不会讲啊，犹太人的话我也不会讲啊，英文简单的两句，咱会晓老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说 ，Hello sir， 听好不？please sit down and eat dinner together， 听好不？来吃坐啦，大家坐伙吃，大家来坐伙吃暗顿哈。好，一惊起来面拢变色，一直啊摇手，大概他也听得懂我很简单的英文哈。为什么？因为他是仆人，他没有资格坐下来跟主人一起吃饭呢。所以。耶稣说工作做完了比较谦卑的，你要告诉自己说这个是我的本分啊，我是一个只能够尽本分的一个仆人啊，所以无用的仆人不是说我完全没有用处，就是说我无功可言啊，那我也无荣耀可言啊，为什么？这个是我的分内我应当要去完成的工作啊，所以耶稣来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有没有掌声？等一下，大家不要为我鼓掌。有没有掌声？没有啊，废翠烂乌啦，对哦，骂乌啦，怕乌啦，无荣耀可言啦，没有掌声啦。那保罗来做福音的工作，有掌声吗？也没有啊，到处都是逼迫，那么常常下到监牢里面，被棍子打，把衣服都剥光了，在腓立比监牢里面，他就是这样啊。好，那现在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说，我们就是神的仆人啊，这个是本分应当要做的，无功可言啊。那对一个仆人，保罗他说，我们是神奥秘术的管家。那这个管家我也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原文，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叫司账，公司的司，账目的账，司账或者叫司库，仓库的库。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说，我们就是神奥秘术，奥秘术就是超出我们人的理性能够了解的属灵这一个层次的工作。那换句话说，外面的社会他们是互利， 我付出我的生命，我付出我的知识，我付出我的才能，那相对的老板你要给我合理的报酬啊，这是互惠互利，我好你也好。那我们现在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做服侍的工作，那这个是为了救恩的需要我们付出的，所以它是超乎这个世界上的常理，一种属灵里面的灵魂得救的付出。 我们是在做这一种工作。那这个管家呢， 我觉得神最宝贵的产业就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是为神，那么在做百姓，做万人的灵魂救赎的工作的付出，那这一些人就是神最宝贵的产业。所以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神宝贵的产业不是这间会堂啊，耶路撒冷的会堂那么漂亮，对不对？全拆，没有两块石头叠在一起的。所以不这个会堂不是神看重的，那神看重的是什么？是人，他的百姓，我们就是神的产业。所以这个管家他的英文叫做司库，管理神的产业，而且是一个属灵灵魂救赎恩典，超乎世俗之外的灵魂救赎救恩工作的一个什么？一个管理者。好，那么再来第二节，保罗他就讲到说，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者，就是进入救恩服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我们神要求他的是什么？是忠心，就是忠心。好，那问题的重点是说，到底什么叫做忠心呢？到底什么？我们在说忠心，大概我们从我们这个中文的系统里面，我们大概忠心，忠心就是忠于对方啊，人家说什么啊我就做什么啊。那我去看那个新标点和合本这一本圣经的英语的翻译，我觉得他真的翻得很好，他翻成我在讲义上所提供的，它是两个英文字去连接起来的，一个叫信任，前面 trust 叫信任，那后面这个 worth 叫做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忠心，如果我们从原文的角度，或者从这个 NRSV 新标点和合本它的英文的翻译本，我们可以发现，那么所谓的忠心就是信任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价值。那么或者是说，这个服事的工作我要做到它的价值性能够产生，然后让我们的神深深的信任我们，然后用然后把这个服事的工作继续托付在我们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一本圣经最能够解释这个有信任的价值，或者是做到价值产生而被这个神深深的欣赏信任。我们社会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是老板，对不起，你是老板，我是你的员工，你如果跟我说，这四海兄如果跟我说，你妹，你办事情，我怎样？你办事我放心。如果你能够得到老板给你这一句话，我想你当员工是成功的啦，都事情交给你我就都不用烦恼，我完全都不必烦恼，为什么？做得太完美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我去协助联恩布道会的时候，那么我有时候会到这个公告栏去稍微看一看，看一看教会我们的教务股、总务股、财务股，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讯息在公告，那么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公开阅览，能够去了解的。那我在看这个财务股他们的这个这个教会的这个月份的这个事奉一览表的时候，旁边还有一叠叫做开收据但是不一定会发出去，因为有一些是匿名的，比如说奉献箱收入，那一定会贴在那边，因为不知道上面人奉献的那有一些是匿名奉献的，他也不一定要收据但是我们还是要开，诚实做账。那我在看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那我就翻那个收据了，我就发现有几张收据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不了解。因为我看到的第一张收据，他奉献的金额是2块钱，那我看他奉献的科目11奉献，信不信？2块，怪怪，一个月赚20块，哪有可能？我想说没啥了解，没关系啦，放着，然后再翻，又看到一张8块钱，也是11奉献，第三张12块，11奉献，第四张20块，11奉献。 我这间教会敢生活这善的兄弟姊妹有这多？吼、哦，几个月啊拢写匿名呢？吼、哦，无名，所以我就去找财务啦。吼、哦，我说能不能给我他的资料？吼、哦，我传到你要干什么？我们讲习的时候说不能够泄密奉献者的名字哈，这个是职业道德啊，对不对？哦，我无啦，我唔是，我无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到总会去帮他申请这个什么爱心救济基金呐、啊。哦，这可能咱来当无出手达到三工哦，那我们总会是规定嘛，哈，一个月是1000块嘛，对不对？哦，我们教会要250块，地方教会那总会出750块，那一个月就是啊，这个1000块钱，不晓得有没有调整，好像听说有调整了哈，啊，有调整哈。好，我想说这么可怜的弟兄姐妹哈，而且教会有这么多人哦，那奉献那种2块、8块、12块、20块的哦，那时候不可以传道，我基于职业道德的良心，讲机会有特别交代，绝对不能泄露奉献者到底是谁哈。我说我的用意是好的啊，他说嘿，好是好，但是我不能跟你讲啊，哈，哦，那我看懂了哈，我说你有没有记错账？怎么可能随意奉献2块钱？惊死你讲，团队你是俩做讲我贪污呀？哦，无啦，我无这个意思啦，我是讲你可能哈，笔在写的时候写太快了，哦，我不会怀疑你的人格啦，哈，哎，然后他跟我讲说绝对没有问题。那后来联恩布道会结束，我要离开的车子开的，我要走的哈。那个财务跑到我的车子旁边说哈，哎，端到玻璃棒了这里哈，哎，我跟你讲哈，人我也不跟你讲哈，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说4张奉献收据哈，是每个礼拜来奉献一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哦，同一个人一礼拜来奉献一遍啊，他拿给我就是说11奉献。那这个人在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叫做叫你做啊，资源回收的。我说年纪多大？他说80岁的老人家。哦，那我就相信了哈。哦，因为他就是哦八十岁，你说在社会上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应该是没有吧。哦啊，他就是多多少少捡破烂哦，捡这些啊这个资源，然后送到回收厂啊。有收入，啊，他就按照成熟的1/10拿来奉献。我沿路开车，这个沿路眼眶里面含着泪水，我想说，哦，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真的实在让我很佩服，哦，有时候啦，忠心到这一种程度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哦，你可以参考那个 马可福音12章41节，哦，那么一直到44节这一段经文，那么提到的耶稣，他提到的一个穷寡妇，他奉献2个小钱。那这个穷寡妇他奉献2个小钱，我去查他的背景资料，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以下，做寡妇实在很可怜，那穷更可怜。如果说寡妇还有很好的日子，很好过，可能我们对他怜悯跟同情之心不会有这么重的分量在里面。 那一个人没有说我怎么样，我要做官府，除非他们家一个人给他打，就算他们家已经死，做官府就没办法。那一般正常来讲，应当都是没有人期待说我要当寡妇的啦，咒诅说先生赶快死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为他所安排的，他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一种神为他安排的环境。那他又很穷，穷到什么程度？穷到剩下2个小钱。那这个2个小钱到底它的价值性有多少呢？在现在，我去查他的背景资料，那么2个小钱就是每日工钱的1/80。那如果以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因为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政府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工资一直都调整，现在不知道调整多少，我不知道，2万5、2万6，那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24000块？不晓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那我说这样比较好算了，你看，我一个月，我每天出去工作，我如果能够赚到800块，那一个月30天我都不休息， 那我刚好就是24000块、哦、我们政府所规定的那个基本的薪资。那这个两个小钱是每日工钱的80%，那等于多少？一日800块、啊、等于多少？10块，对不对？那10块是两个小钱， 那这个寡妇手头上就是2个5块钱的铜板、哦、如果以台湾薪资24000的基本薪资来做思考的话，啊，10块现在可以买什么？买一个包子可以吗？鹿港的什么老龙塞啦、阿庆啦，18块，馒头咧，卖肉啦，馒头咧，10块买得到无？买不到无？安尼，这个寡妇有可能无？哦，用安尼咱来思考啦。但耶稣甲肯定哦，耶稣肯定他说哈、哦，他奉献的最多，哦。那我用中心的角度去看，说他奉献到让我们的神觉得非常的欣赏，那个欣赏的价值性一产生之后，我们的神就把这个寡妇的奉献那么拿出来当作一个事例，当成是一个纪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后来教导我们奉献，奉献是看你为自己保留多少，而不是你奉献了多少。有时候奉献2个小钱，耶稣说他奉献最多，不是奉献10块啦，不是奉献100万呢。哦，啊，咱的观念拢讲啊，100万较济啦，10块是算啥？一条馒头都买袂到的呀。但是耶稣说他奉献的最多啊，我觉得这个是中心呐、啊。哦，你做圣工的时候，哦，你做服事的时候，哈、哦，当我们的神把一件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上，哦，那我们的神说啊，你就忠心吗？哦、我信任你、啊、所以你要做的让我感觉到我选择到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哦、是信任当中你做到让神产生对你的价值感的认定、哦、那么也是因为我非常有价值，所以我的神他愿意选择我把工作交在我的手上、哦、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认为说行啊，工作交给我行你不用烦恼哦，唔是像咱今仔日讲，哎呦，排到这个紧嘞，紧卡定嘞，甲讲你是莫未给你时间嘿，哎，啊你是唔好安怎嘿，哈，一直交代哈、哦。那我觉得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员很多都是不负责任的了，哦，哎，上课啊，暗来卡定嘞，提供啊你困啦，起码少年嘞实在是哈，头壳会疼好样哈，啊不然哈、哦、备课的时候哈、哦，各位小朋友。你们晓得雅各几岁被卖到埃及吗？我在底下一听都傻了，我说欸是谁被卖到埃及啊？啊雅各啊，雅各有被卖到埃及哦。奇怪，我圣经哪读无？是你的圣经的版本跟我无同款了啦、啊、是约瑟啦，他说团队你错了啦，雅各啦、哦、跟我信几波、哦、就我变圣经给我看、哦、那拿课本照着念，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忠心的、哦、做圣工不是这样啦、哦、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做圣工的时候、哦、我们的神要求就是忠心，保罗他说忠心、哦、那你如果看这个我讲一所提供的这个耶稣基督跟摩西、哦哎、这个他们在一生当中、哦、为神服事、哦、那么最后圣经为他们服事所做的注解呢，在希伯来书3:2-5的经文就是忠心，在我的家全然尽忠，就是他们在整个一生工作结束以后，那么我们的神为他的工作所做的注解，所以可见我们的神多重视忠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的。那因为旧约圣经我觉得摩西他的工作真的是很困难，一个人要带领200多万，所以有一段时间摩西坐着百姓从早上站到晚上、啊、百姓的问题就去找摩西，摩西落到西圣地，落到去神面头前说啊，让我死好了，不爱做了、哦、这个圣经都有记载，因为他觉得这个责任太重了，他承担不起，所以说神啊，你取走我生命好了、哦、那他还是做啊，做到最后我们的神为他所留下来的人生的最后的肯定，就是他是尽忠的，我托付给他工作我就放心了。 那耶稣基督，那当然更不用讲，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希伯来书三章一节提到说他是使者，这个使者也是仆人的意思。耶稣基督他也是神所差派的仆人，那耶稣基督来的就是完成十字架的救恩，没遭陷你了，也不会没落差的，我们大家说没落差的，不会推脱他什么，没有，很积极的，然后把他的生命奉献在我们的这个神的面前，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这个是服事的条件，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做服事，就是我们要被神认定我真的是一个可信任、可托、可依托的一个人。当这个工作教会分，我们不要讲教会，当神他分配的那么安排表落在我的手上，我一看到的时候，那么我就用心的注意，然后我做到让他的价值性能够产生，那让我们教会的这些职务同工，安排的职务同工都觉得很放心，你工作够好，你不用烦恼，你不用烦恼很多，做到有够熟悉，有够完美。好，这个是服事的条件。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服事他要按照这个心灵的新样。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请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跟第六节。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那我先解释一下，因为第六节最后讲到说，下半节说我们服事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当然六节的前半段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来了，那么我们在捆绑我们的旧约的律法上，我们就不必遵守摩西律法了，这个摩西律法这些束缚的条例就像死掉的一样。那现在呢，脱离了这些束缚之后呢，我们在服事主的工作上，我们就说按照心灵的新样了。那我先解释一下第五节的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去看它的原文，我们要解释经文，当然我们有很多参考工具，那我大概都是从我们现在的工具书里面，比如说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瑞玛，它是一套工具书，原文注解的工具书。那么外面的这个基督教派有一个工具注解的原文工具书，我觉得还不错的，叫信望爱圣经工具。那我是看这两个原文的工具书。那我发现这个肉体它的解释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亚当里面被罪已经腐化的人性，那么人性当中又掺杂的罪性，这个叫做肉体的。那我们一个人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洗礼之后呢，那按照罗马书八章的三节跟四节是提到说洗礼是洗去我们的罪案，我们是带着罪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后面电脑说一下，请打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做诗歌的时候，他说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我是怎么样，我是在罪孽里面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是祖先犯了罪之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然后呢，这个罪就有它的遗传性，所以我们一个人是罪身出生的了，带着犯罪的，最少是我们的祖先所犯的这个原罪，然后我们被神安排，然后我们出生来到这一个世界。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提到说，我们后面电脑再作业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提到说，罪啊，罪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啊，那死又是从罪来的，那大家都进入死亡，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有罪， 所以我们是罪身来的。那罪身它有两个东西在里面，一个叫做罪案，这个是遗传性的，祖先犯罪然后遗传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叫做原罪。所以婴孩也会死，是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终结就是死亡。那可能死亡的原因管道有很多啦，以我们成人的世界来讲，癌症死掉的，这个半路发生车祸撞死掉的，这是死的原因，但终结是死亡。这个死亡的临到表明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好，那这个罪身我讲这个罪身它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罪案。那罪案怎么处理它？罪案是靠洗礼，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三节跟四节的经文，电脑可以再打一下，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所以经文可能我没有念了。耶稣基督来的就在我们的罪身当中定了罪案，所以当我们洗礼起来的那一刻，新生命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之前的一切的过错，无论是原罪是本罪，一切的过错全部都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就变成因信称义了。可是在我们这个罪身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它不是用洗礼可以洗得掉的，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罪性，犯罪的驱动力还在我们的罪身当中。所以如果说我们透过洗礼，我们连罪性都可以洗掉，那我想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在洗礼过之后不会再犯罪才对，不应该去犯罪才对，因为连罪的驱动力都从我们的身上消失掉的，那我们怎么会去犯罪呢？那这个罪性是洗不掉的啦，永远都伴随着我们这个肉体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五节，这个肉体它就是讲到在亚当里面被罪腐化的人性，是一种跟人性共存的这个罪性。那这个肉体它原文的解释是这样子的，所以罪性还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肉体七情六欲嘛，所以保罗他也常常为了这个罪性非常的苦恼。那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是一边在做救恩的效力的工作，在做服侍神的工作，可是呢罪又跟我们没有办法断绝。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性。公北餐很简单，对不对？谁敢说我没有讲过谎话？连我都要承认，当时还公北餐很懊恼的，我也知道公北餐不能得救。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有八项罪不能得救，要进入第二次的死，那最后一项就是一切说谎话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尽量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神面前变成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啊。好，那我们又一边犯罪，这个参考经文我不看了，你可以去看那个旧约时代马拉基书，百姓他们去会幕去圣殿献祭可是一边献祭一边犯罪，他说哈实在有够麻烦，够啰嗦，一日干干来这一直磕头，一直抓羊抓牛来献祭所以他们说很繁琐了没有用了，献祭也没有用了这个经文你自己去看所以我们的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圣殿的门关起来了，不必来的了你们以为说你来的那么献又是有残疾的违背律法的这些祭物，你以为我就能够喜悦我就能够接纳所以我们的神说你去把圣殿关起来，告诉先知转给百姓说圣殿关起来不用来了啦不用来，就是没服侍嘛，没圣工可做嘛。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常常会这样。所以我现在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里面提到说这个罪性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罪性这个罪会借着律法，然后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律法的什么，进入到一个律法的辖制因为有情欲，肉体情欲的律那这个罪性就是肉体情欲的律发动，然后他就导引我们进入 进入什么？进入罪的律，因为律法告诉你这个不能做啊，你又去做了，所以你进入到这个罪的律的辖制，然后最后就进入死亡的辖制里面。好，那我的根据经文就是底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八章二节。好，保罗他也是为了这个罪性深深感觉到苦恼啊，好，足痛苦的啊，我是要安怎？所以保罗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保罗也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嘛，这个叫意志分裂，我意志上述到不可以这样，可是我偏偏就是这样，所以他可以立志，但是立志永远都做不到，我们是不是这样？那保罗他也是人格分裂症，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十二节，我里面的意思说原文做人，我里面有一个人，可是我外面一个人，里面这个人是良知道德，那外面这个人呢，外面这个人是肉体的情欲的瑕疵，那往往两军征战，战场就是保罗他本身，那两军征战的时候呢，保罗他说都是情欲战胜的，所以保罗他是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症，这是讲起来真可怜啦，啊，有办法解决吗？保罗他说因为情欲的律，二十三节说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那么这个就是情欲的律了，是罗马书七章五节讲到的肉体，然后呢保罗二十三节说，那我就进入罪的律，因为神有他的真理，神有他的规范，那我就进入罪的律，那进入罪的律之后呢，那我就进入了这个死亡当中，在罗马书八章二节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死的律，啊，怎么脱离这一些呢？他说依靠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了，你现在回到罗马书七章第六节，我们一个人要做服事的时候，这个罪性没有消失，所以我们的神也不希望我们一边服事一边犯罪，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来服事我，我告诉你按照心灵的新样，那这个心灵你看七章六节最后说叫做圣灵，心灵或者叫做圣灵，那么按照圣灵的新样，那么我去看它的英文叫做服事在圣灵的更新当中，而不是在一个文字的捆绑的旧的罪性的束缚当中，那个就是按心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看保罗他怎么去战胜他的罪性，一个服事神的人不要犯罪最好的，那保罗怎么去战胜这个罪性呢？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二十四节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二十五节说感谢神啊，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了。那这个取死的身体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保罗他拿出来引用，罗马帝国它有两种非常可怕的刑罚，第一个叫做十字架的刑罚，那耶稣就是走上这一种十字架的可怕的刑罚里面，那第二种刑罚叫取死的身体的刑罚。那什么叫做取死的身体的刑罚呢？他去找了一具尸体，刚刚死掉的尸体，然后呢 把这个判换死刑，判这个执行死刑，而且是这个取死身体的死刑患者呢，那么这个尸体就把跟这个活人就绑在一起，眼对眼，鼻对鼻，口对口，绑在一起打死结，丢到垃圾堆里面，那如果你是那个活人你会怎么样？哎呦，现在一个尸体打到外面，白眼以后拼在粪扫坑，拼在垃圾坑粪扫堆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会挣扎，挣扎有效吗？无效，那挣扎到最后，你精疲力竭，你会放弃，放弃之后呢，因为无力感产生，无奈感也产生，那我就跟他共存，但是你不要忘记，那是尸体，那尸体会怎么样？尸体会烂，那个尸髓有轻微的腐蚀性在里面，然后尸气也有轻微的毒性在里面，所以那个死人的尸体，死人味有够难闻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闻过， 常常你办丧礼吼，当时啊入幕的时阵吼，入殿的时候，我也帮忙过入殿穿衣服的工作吼，真正迄死人味实在有够歹闻吼。哇，进去外口顺两吹啊，较新鲜的空气才倒进来吼。因为我们不是做啊这个这一方面工作的吼，所以那个味道不好闻吼。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它会长尸虫，哦，尸体会腐烂，它会长尸虫。那这个尸虫呢，就会借着你的鼻子、嘴巴、耳朵进去你的身体里面，那你的身体就变成是它的营养补充站，它喝你的血，它吃你的肉，然后它在你的身体里面钻，那你会感觉到那个万虫钻心的那一种痛苦哦。那如果你的生命力比较强盛，这个尸虫它的这个成长速度很快，因为它的寿命很短，你可以去查资料，下一代再产生下来，哇，都好，不是万虫钻心，是千万虫钻心，那你就在痛苦的哀嚎当中，那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就逐渐消失掉了，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这个尸体让我的生命死去，这个尸体贴在我的身上，我又没有办法把它摆脱。那保罗用这个方式说，罪性就在我的身上，那这个罪性我摆脱不了，常常会去做一些违背道理，做一些不好的这些什么犯罪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就好像这个尸体贴在那，到最后我这个灵命就渐渐死亡了呢。我发现我们教会真的蛮多信徒就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漩涡当中呢，所以青少年去色情网站看一看，自我发泄，对不对？然后呢，懊恼痛苦，跪在神面前忏悔说，神啊，我很软弱啊，跪三天又去色情网站，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肉体的情欲啊，没办法啊。所以我在大专班的时候，蛮多大专年轻人来跟我陈述他们的痛苦，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战胜，转到怎么办？我快要放弃信仰了呢。那怎么办？保罗在8章1节2节里面提到说，外力进来，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从那边经过，看到一个取死的身体绑在犯人身上，你拿刀子把那个绳子割掉，尸体拉开，那这个人就得到释放啦，得到自由啦。好。那我们靠自己本身没有力量的啦，所以保罗他说，那你要外力进来，那这个外力是什么？是圣灵啊，所以靠着生命，赏赐生命圣灵的律，那么我就能够脱离罪的律，那么脱离死的律了。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7章6节说，我们今天服事，那么一定要靠着圣灵的更新呢，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带着罪性被神被这个律法所束缚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一边服侍一边去犯罪，那么用这样的形态去服侍神，这是不可行的啦。所以我抓到的第三个重点，我们今天要做服侍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力量。好像这个撒迦利亚书4章6节所提到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那我们才能够成事。包括我们很注重，比如说下午我们和美教会要到这个加索亚的福音中心，那是听得懂吗？蟑螂福音中心，加索亚，那发音不准的加索亚，那真的是很难发音，那台湾国语没办法，所以有时候说，他们去蟑螂福音中心，团队你也说得好，你这样说就是加索亚福音中心呢，不好意思，国音就不会，发音就不准，所以我们早上有够爱给他创的，爸爸帝都的国语请你说一下，猪猪，够欢喜的，祖籍你又说一下，猪猪，他们就很欢喜的，有乌无乌，这个真的有时候 很难啊，我们和美教会下午要到彰南福音中心，对不对？去做这个值班的工作。好，那我们做这个福音工作不需要靠圣灵的力量吗？是靠人的力量吗？如果我把它转化运用一下了，神不动工，神的圣灵不动工，做不到， 我们可以去发传单，我们可以去讲福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但是第一个，祷告圣灵不降临，做不干，神的灵没有动。再来，祷告神属灵的神迹奇事的力量没有下来，我们没怕神迹奇事的溃烂。一个生病的人，他需要的是恩典，从恩典进入救恩，那他恩典都得不到，很难呢、因为他期待的会变成失望。那属圣灵这个要神动工啊，神迹奇事这个要神动工啊，再来开导人的心啊，这个也要神动工啊。我们是讲哦，哈简单，咱来讲两句啊，伊就讲哦，对，好好好。我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你看《使徒行传》的17章哈，这个保罗他是最厉害的布道家哈，可是保罗他有一次在这个雅典的地方讲道，我们看17章32节到34节。他在一个叫做亚列巴谷的地方讲到，这个是聚众布道，一视同仁，一个人讲，同一个地方讲，同一批人在听，听同一篇道理，叫一视同仁。那刚给他觉得聚众布道赶快，那讲到最后呢，你看32节，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讥笑保罗所讲的，差的讲到这是啥，因为保罗讲死人复活，讥笑不屑，那一定不会来信。那第二个，有一点礼貌的说，哇，很新鲜啊，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消息呢。你再看21节的背景，《使徒行传》17章21节，因为雅典人他们就是把很多事情当作茶余饭后的休闲资料啊，听听说说就好的啦。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啊，听故事啦，听到一个哇，有这种代志哦，有机会再来讲吧。那是风凉话啦。第一个是不耻的讥笑，那第二种就是两岁哈，没拜没拜，公了没拜，好好好，有机会我再过来听，应付啦。那你看34节哈，说34节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哎呀，这些人较巧哦，知影讲保罗讲的这是生命之道哦，所以进来信耶稣啊，感谢呢。不是啦，一篇道理出去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其实你翻一页回来看16章14节，《使徒行传》16章14节，因为要有神动工啦，神在人的内心动工，人听了道理才能明白。所以在腓立比教会的建立，我们就从16章14节看到，那么多妇人在那边听保罗讲道理，只有一个人来信耶稣，叫吕迪亚。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说，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没有神在人的内心动工，魔鬼抓青眼呢，哪有那么容易说你讲两句话，魔鬼就说好啦，掏棒力啦，让你去信耶稣啦。那个要神赏赐悔改的心哦。好，我们电脑说一下，在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到25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世人都是伏在魔鬼他的权势网罗当中啊。那哪有那么容易说我们讲两句话他就来信呢？那可是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到26节，他说要神动工啊。神怎么样？神把悔改的心赏赐下来，他们才可以明白真道。那26节说，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才可能醒悟，离开魔鬼的网罗啊，这个要圣灵的动工啊。所以我运用一下嘛，所以我们今天在做服事的工作，祷告绝对不可少，祈求神的灵动工绝对不可少，因为你少了这个环节，如果神不动的话，那我们会陷入在一个苦闷的肉体情欲的罪性的束缚里。好，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点，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我们的服事必须要靠着心灵的新药，而不是靠着遗文的旧药，不要在这个肉体情欲的罪性当中去做服事，我们倒是要常常祷告，靠着圣灵的更新。好，我现在进入到这个第四个重点。那么第四个重点我们要来谈一谈，那么服事它是一种这个灵修成果的一种呈现。 它是一种灵修成果的呈现。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请看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的十七节。好，那么这节经文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这段经文保罗他在讲到服侍神，那么他的重点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人会认定说服侍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崔氏族说做服侍今天安息日排到我这个煮中餐，中午的爱餐给大家吃啊，那我们可能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开始这个小组就聚合啊，明天才要煮三米啊，先大家讨论一下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天一大早那就到菜市场赶快去买菜。然后呢这个买回来之后该切的切，该剁的剁，对不对？该煮的煮，该让它烂的烂。然后不用跟整个锅拼拼叫大家说一下，中道主会结束，吃完爱餐之后还要收厨房，还要洗这些公共餐具，那忙到大概一点半吧，哇，大功告成，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服侍结束了。 我不否认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样服侍的工作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结束。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彰南福音中心，一点开始值班，我一点开始就在那边，然后看五点结束还是六点结束。 OK， 结束以后这个背心脱掉我回家，我服侍的工作让别人得到救恩的这样子的付出，我今天告一段落。好，那这几个小时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在整个动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神说好，还有五分钟提醒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课。那么在一个动态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神说，你们的服侍要被我称许，要得到神的喜悦，那么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讲一个福音主的例子给大家当参考，大家都知道，就知道说其实服侍我们的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必定会完成的啦，除非你半途而废嘛。那大概我们教会服侍的工作很少半途而废，国家安怎也是要做到一个段落的结束，那它是一个灵修的过程。什么叫灵修的过程？好，北部地区某一个教会，那他们福音组要出去访问慕道者，那九点在教会集合祷告，那现在祷告完了之后要去访问，好，碰到的第一个冲突是坐公车还是叫计程车，你觉得呢？这个会不会引起大家的不愉快？会不会？你觉得会不会？那咱家可能较无这个问题，你北部地区是要坐捷运还是要叫计程车？这个牵涉到金钱，牵涉到时间，那有些人说还有时间没有关系啦，做接应啦，帮教会省一点钱啦。有些人说什么叫有一点时间？好几户呢，坐计程车啦，我们四个人划算啦，教会出这个钱也没有问题呀，节省时间有效率嘛。跟教会先关系不通安尼啦，哇，两边全冤家起来，你都想象不到哈。好，那还有出去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福音组的同工都说他们的经济比较困难我们买一些那个米啦买一些那个蛋糕面包来他们家啦有一些人说提钱你买灵魂不行啦，牵手啦耶稣的稳定给他就好，他说我们做得到做得到，教会不用出钱啦，我出啦，不行啦，这样就红过会啦，提钱你叫人来教会主会，那两边又吵起来了。那刚好有一个老姐妹特别哪里冤家的时候，她就说魔鬼做工啦，魔鬼跟你做工啦， 哦，魔鬼搁你做工啊，你看卖搁你卖好啊啦，啊，唔啥物大问题，但嘛你有诶无诶？哦，他每次出去访问啊，啊，无要坐捷运去坐捷运，啊，要叫计程车去坐，啊，叫计程车唔敢，为啥物？因为剩两个要坐计程车，啊，两个要去坐捷运，啊，尾啊吼，足金来几百块，赶紧去坐捷运。哦哦，啊一个话讲啊，魔鬼做工啦吼，啊有一工搁为着这个代志，淡仔滴吼，淡仔滴，起码是我对无爽快诶阵吼。我卖讲对警告会歹势吼，魔鬼从胃壁走出来哦，哦啊胃迄个手骨头的这个肉脏，准来讲吼，特别都讲魔鬼做工，拢大大好过叫我排黑锅，耶稣头前甲恁控过。哦，这个是我们在神学院，我们的这个教我们的老师，他曾经讲过的一个见证啊，吼，脑袋还很清楚哈。所以老师叫魔鬼背黑锅啊，我们都没有责任。哦，哎，什么拢做魔鬼唔对，我绝对无唔对。哎，魔鬼有够气呢，叫我排恶，叫我背黑锅，实在有够混混，家己唔检讨。哦，所以要耶稣面头前控告咱。哦，啊，真的哦，你看约伯记就是这样啊。哦，魔鬼在地面上哈，哦，是神的什么？神的监察官。那回到了天庭面见神的时候，他是人类的控诉官，是不是？哦，好，那工作也是在做啦。有开始有结束，这个流程也是在手了，啊，但是你看，哦，我们的神说你服侍我，我看重的是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灵修的呈现到底是怎么样，哦，那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就是说你要有神的公正正主的行为，哦，那对人不要存成见，那对事不要有偏心，啊，这个叫做公义。什么人我都可以跟他做伙同工，啊，什么代志那教会分配给我，除非我真的很困难，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哦，那么或者是说啊，这个工作真的我对我来讲挑战性很大，我怕做不好，哦，要不然，哦，什么事情我没经性干啊，哦，那什么人我都不会有成见，要跟我跟他做下去，哦，啊，这个人我没法跟他同工，没法讲到伊就气死，等下长途气甲大大煞，哦，闷烧锅，对不对？外口看好好，内底拢乱了去啊！哦，无道无道。那公义就是对人不存成见啊，对事我不偏心啊，我要像神这样子的公正正直。那和平呢？和平就是对人对事我都怀着一个和谐不动血气的态度去面对。哦，那圣灵中的喜乐呢？就是说在灵里面。我得到的喜乐是一种心灵自发性的由神的圣灵感动而来的喜乐，而不会被环境所左右。我们有很多人做性工作叫环境，环境把我们控制去了，哦啊，因为碰到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跟我的观念又不一样啊，这个让我觉得我很生气，我没有办法接受，哦啊，结果就碰面了。那我们的神说在圣灵中喜乐啦，做圣工会累啦，因为是肉体嘛，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啦，但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呢，我们内心里面有从圣灵而来的那一种喜乐的满足感啊，不受到环境的限制，可不可以这样，哦，那这个才是服侍啦。我们的神不是说工作完成我就纪念，是你整个工作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灵修，有没有这样子保罗所说的，有没有公义，哦，有没有和平，哦啊，有没有在圣灵中为神付出的那种心灵里面的喜乐，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的神所看重的。所以从服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灵修，哦，哎，常动那气，啊，常说不好听的话，哦，啊，常妄言几大堆，哦，那这样子的服侍，哦，应当不是神所喜悦的，哦，所以我第四点强调的就是服侍，哦哦，服侍它是一种灵修的呈现，哦，不是一个工作的完成，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起默祷。